克里国务卿会晤韩国总统朴槿惠，商讨朝鲜安全局势。美国参议院将就有争议情报搜集项目进行表决，引发各界关注。美国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招生存在种族歧视。晚安，欢迎收看5月18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四川陵水县在上周末的民众抗议为何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另外，黑龙江枪击案的死者徐纯和的代理律师遭到了袭击受伤，与徐纯和案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要听听当事人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亚洲访问。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韩国就亚洲国家的互联网自由、朝鲜核野心等问题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结束在中国的短暂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韩国，星期一在韩国大学向师生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克里首先谈到言论自由问题，他说，
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我们认为数字政策应该努力寻求实现技术潜能，这是实现全球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是强化政府透明度以及对施政负责的创新方式。另外，作为加强社会力量的方式，技术潜能还是公众言论表达的最新的民主形式。
克里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亚洲地区国家的互联网自由现状，并且点了朝鲜的名。他说，
在亚太地区，韩国和日本是世界网民比例最高的国家，而朝鲜却正好相反，在世界上上网率最低，统一管控最严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样极端。然而，希望收获互联网经济实惠，但关闭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言论通道的国家却不在少数。这些国家设置的网上过滤装置，消除人民可见、可收、可传的各类信息，并且限制交流的对象。
针对最近朝鲜频频的军事动作，克里会晤韩国外长尹炳世时表示，
面对北韩的威胁，我们的决心坚定不移。北韩最近的行为显然表明，他们更加不愿意理性地走到非核化的谈判桌来。我们在这一地区还面临其他挑战，我们期待就此共同磋商。
韩国外长尹炳世分析了朝鲜国内外目前状况，尤其是朝鲜最近的潜艇弹道导弹试射。他表示，外交上将和美国共同协调，以强化对朝鲜的威慑力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实际上，克里这次亚洲行的第一站呢，就是上个周末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克里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国务委员杨洁篪，还有外交部长王毅等相当多位的中国高层。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也在密切的观察和报道中国方面对于克里这次访问的相关消息。下面我们就请林峰来介绍有关情况。林峰你好。
啊，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新闻报道说，这个虽然克里啊已经离开了中国，那么已经转往韩国，那么继续下一站的其他访问。可是在中国方面，对于他的这次访问据说也有相当高程度的重视。跟我们谈谈中国方面是如何来评价克里的这次访问。
中国媒体总的来说是非常关注这次克里访问中国的这个行程。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他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会见了多位这个中国最高层的那个党政军的领导人，包括这个习近平、李克强还有范长龙，这都是不可想象。那么上他跟中国的媒体跟上一次这个美国这个财长这个 雅各布卢的访华进行了一个比较，那么就认为这回克里的访问中国的行程非常满。那么他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他的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包括是给六月份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一个铺垫，还有就是为九月份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对美国这个国事访问，正式的国事访问进行一个铺垫。那么他们当时这个，当然这个中国媒体对于这次这个克里访华也是给了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美中关系是存在了，现在存在一些这个困难，那么面临很多，未来也面临很多的困难，那么但是呢还是着眼于就是说要把这个美中关系这个大局呢稳住。那么就像这个习近平他自己也曾经说，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还是足够的宽广，足够能够容下这个美中两个大国在这里边继续进行合作。谈到了气候变化，还有就是说这个反腐的合作等等方面，就是说可能有美中在这个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前景。
是，那么除了中国政府对于克里访华的态度之外，当然大家也很关注就是中国的一些官方媒体又是如何报道他的这次访问，还有他所引起的一些效应。新华社今天的报道是怎么样说的呢？
对，今天新华社是在这个他的新华网头条上面非常醒目的地方刊登出了一个评论文章，就是他的题目是中美关系勿让恶华思维，恶就是遏制的恶，恶华思维搅浑水。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发出了一个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么他这个文章具体来说，这个文章是认为呢，现在在美国国内这个舆论界还有政策界还有这个学术界重新发起了一股这个反华的思潮，那么就是认为这个美中关系未来的话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那么包括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那么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等等方面会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他说这个遏制中国这个思想的话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界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所以他说要警惕这种思想，那么把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大局是稳定住。
是，确实啊。那么最后当然这个环球时报也有类似的观点，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在战略上把中国当成了头号敌人，
对，
还有长远对手这样的一个评论。不过相关的消息我们还要持续的来观察。今天非常谢谢林峰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他的介绍。那么有关于克里亚洲行的相关报道还有反应呢，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说到了美中关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最近就发表了讲话，特别表明他对中国还有对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强硬立场，他也誓言要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明确性。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的详尽报道。
卢比奥在概述其未来可能执行的外交政策重点时表示，他将专注于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即强化美国的力量，在全球化世界保护美国经济，强调涉及美国核心价值的道德明确性。
Russia, China, Iran, or any nation.
俄罗斯、中国、伊朗或者企图阻挡全球商务的任何国家将会知道期待我的行政当局的反应。在本世纪，各个商家必须享有满怀信心在世界各地经营的自由。
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所持的立场日益强硬，近来加紧在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地，导致区域局势更趋紧张。43岁的卢比奥星期三表示，美国应该像过去一样勇敢表明我们支持什么和为什么这是正确的。
正如里根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从未放松批评那样，我们绝不能羞于要求中国允许他的13亿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
卢比奥表示，一些关于美国国防部的报道让他感到鼓舞，那些报道显示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动用海军舰船来更积极主动地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要求。中国已经就上述报道作出反应，表达严重关切。
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控制的那个地方的说法当成真理。我将采取各种海军行动，不是军事行动，而是让军舰驶过那个海域，清楚表明这是国际水域。
这位来自古巴移民家庭的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应该创建一个更强大的联盟，来充分主导亚太地区。他说，美国应该把军事同盟扩大到日本和韩国以外的更多国家。 卢比奥是参加角逐白宫的六名共和党人之一。有媒体分析说，卢比奥提出的外交政策重点结合了里根和小布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共反恐精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四川陵水在周末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有许多群众示威游行抗议铁路改路线。那么在海外有媒体报道说，这场示威遭到了当局的镇压，有人员伤亡传出。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要为您做更详尽的介绍。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周末，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参与这起游行？据说游行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
周末实际上在周六发生的，然后周六发生一天，周日呢还有继续发生，那么这两天呢都有很多的人参与。那么在周日呢，据说出现了这个武警啊正规部队镇压，导致这个有这个人员的伤亡。那么在这方面的报道呢，中国方面报道非常小，他这个口子掐得非常紧。那么所有的报道都是通过对海外的这个中新社来发布的，像对中国国内的，比方说新华社啦、人民日报啦、环球网啦、什么光明网啦，这等等这些，一般都没有报道。在网上有限的一些网民上贴了大量的材料，但是非常不幸的都被这个网管给删掉了。
是，稍后我们可以再来详细的讨论，就是说这些媒体的报道我们如何来查证。不过我们从这个现在在播放的很多新闻画面可以看到，确实有不少民众被打的是头破血流啊，
是
现场画面非常的血腥。那么今天我知道星期一四川的陵水当局首次做出了一个公开的回应，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不仅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发了一个正式的通报。那么这个通报呢当中，他就说是首先给这次群众的游行示威把它定性，把它定为这个群体聚集，然后是扰乱社会秩序，把它定扣了这么一个帽子。那么在这个帽子之下呢，他就可以展开说，星期六发生了些什么，星期天发生了些什么。但是这场群众的示威游行非常不幸的演变成群众的闹事，演变成打砸抢。那么他承认星期天那么有68个人伤亡，其中有群众是38名，然后公安干警是30名。
是，那么北京方面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对于新闻报道的这口子也掐得很紧。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有关于伤亡的报道，就像你刚刚说也只有透露是68人的这个伤亡情况。
对，
但是在海外这个据说还有人传出有3人死亡，像这样的严重的这个报道。
对，
那么有没有办法来加以查证呢？
现在是海外的报道呢只有通过大量的那个照片，但是照片呢只显示出有人受伤头破血流这种，但是没有显示出有人死亡的，这个也没有姓名，所以这个现在无法得到独立的消息来源来证实，加以证实。那么在中国方面呢，就除了中新社的这几篇报道，就是他的口子捂得非常死，他说星期六有这个有伤亡，有人受伤，那么星期天呢就是群众和平的散去，没有任何的流血事件。这个陵水县政府他就是给星期六和星期天发生了2场这个示威事件，他给他这么一个定性，下的结论。
或许我们在电视机旁可能也有陵水当地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你们向我们来提供一些最新的消息，到底这个周末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们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起抗议事件它的原因还有背景是什么呢？
根据中国方面他们的报道呢，就是政府方面的报道，就是说在陵水的周围是邓小平的老家叫广安。那么政府呢限定一条铁路要经过，本来是要经过陵水，但是他们改道是经广安，然后陵水的群众就不干了，说是你广安本来已经有铁路了，你这为什么要再加一条铁路，而我们陵水本来就没有铁路，为什么就照顾邓小平的家乡而抛弃了我们陵水的老百姓，这是他们一开始这个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动因。
是，那么我们也要详细的来密切观察到底这起事件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好的，
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您就是在四川或者曾经参与了这场在周末在陵水发生的这起抗议示威活动，我们也欢迎您拨打电话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留下您当天的所见所闻，或者发表您的评论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另外一起在中国的案件，这是黑龙江的庆安枪击案，他的代理律师 遭遇了袭击。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其实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在两个星期前发生在黑龙江庆安的枪击事件。死者徐春和的代理律师谢阳律师，他在星期天的深夜遭到了不明人士袭击，身受重伤。那么中国的律师群体也在星期一发出了紧急的联署声明，谴责暴力，也要求当局立刻进行调查。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的谢阳律师来说明有关的情况。谢律师您好。谢律师您好，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先来跟我们谈谈您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星期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现在住在那个广西这个州南宁第二人民医院。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我这个右小腿骨折，现在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是，那么在星期天的深夜，您是人在哪里，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袭击状况？
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十点，我在南宁市五一路204号不忘建材市场里面，这个部门新的人的这个袭击。
是，那么据我们了解，当时除了您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律师也在场，但是遭到袭击遭到殴打的却只有您一个人。您觉得这起袭击事件有可能是与什么事件有关联呢？很多人立刻就联想到了与您代理这个徐春和的案子有关联性，您自己的看法呢？
首先一点哈，我们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另外呢，就是我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哈，因为当时在这个歹徒在我进行这个袭击的时候，事实上我当时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最不利于这个歹徒袭击的。那么歹徒在把其他的人排除以后，直接对我发动攻击，那么这个违背这个常理，所以通过阶段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我更加大声了我。所以我觉得被袭击这个事件，这个庆安的这个枪击案有一定的关联性。
有一定关联性是。那么谢律师，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事件发生之后，您的律师朋友也打电话多次的报警，但是据说当地警方居然没有出动警力，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被袭击以后，首先是我一个人可以扛到在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拨打了这个110，那么110同时也是我拨打了这个120，但是我在等了将近这个15分钟以后，就是说仍然看不到这个110的这个电量。那么后面我又重新拨打了110，那么在25分钟以后，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110的这个电量过来了。那么在经常情况下，他们接单的路程只需要3到5分钟，但是这一次他们就跟我花了25分钟。
是。那么谢律师，我们再来看看您代理的徐春和的案子哦。那么在中国，很多的民众都在关心这个案子的最新进展。我们也知道，在徐春和被警察开枪打死12天以后，中国当局在央视上才公布了民众所呼吁的相关视频。您本人看到了这段4分多钟的视频了吗？您觉得这个视频有没有能够反映真相呢？
首先我是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因为是这个央视 他是为了维护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阴影，而通过他的简历这个拼凑出来的一个视频。嗯，那么这个他这个视频一出来以后，中国大陆的这个网民就立即对他的这个视频的这种真实性进行了这个分析啊，最后通过他的这个视频，我们认为这个视频是非常的不客观的，不真实的，我们也为此我们四个代理律师，就这个央视的这个视频的问题，我们发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
是，那么谢律师，就是您提到说你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简短的视频，而且这个在网络上也有人评论说这段视频似乎是遭到编辑过的。那么最后跟我们谈一谈，在星期天深夜的这场袭击啊，会不会影响您代理徐成和案的决心呢？您对于这个案子，您觉得这个您有多少的把握呢？
首先哈，这个中国的这个律师在面对这个中国司法方式这种步步这个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这个状况，那么我们这个林肯律师，我们是退无不退，我们一定要本着这个事实如法律啊，这个依法的代理这个案件，这个不管我需要付出多大的这个代价，我都会积极的去做，但是目前，这个中国的这种司法环境，以及目前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啊，我们对这个结果的这种可能性仍然不抱期待，当然我不抱期待，并不意味着我不是抗拒。我认为哪怕是有0.01%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付出100%的努力，
100%的努力。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谢阳律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也祝您早日的康复。那么有关于秦安枪击案的相关消息，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黑龙江庆安来查找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六四二十六周年的日子了。那么六四的参与者李恒清，他在今年4月份成功的返回中国探亲扫墓。在许多六四领袖仍然不得回国的情况下，这趟中国行让李恒清有什么样的切身体会？那么海外民运的前景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人在华盛顿的李恒清来为您谈谈。李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啊，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批评的时候呢，常常会说到海外民运的发展一个瓶颈，就是很多民运人士他们缺乏对中国国内实际情况的了解。您觉得您这次能够回到中国，回到这个曾经您为他付出自由代价的国家，您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吗？
我觉得是吧。15年了没有回中国，这回呢能够有机会回去，我的感受还是很强烈的。
是，您的感受主要着重在，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很多人谈到比如说中国的政治情势，中国的言论自由更加的紧张，您在回到中国的时候有这一方面的观察吗？
是，我想这段时间，回到中国的这段时间呢，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就是很明确，言论自由呢肯定是就是比过去呢没有任何的进步，尤其是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民主 这方面的。当然你说可能关系到民生的一些事情呢，相对来说呢比过去呢表面上就是宽松一些，但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很现实的几个案例，一个像高瑜的案子，一个是朴志强的案子，在国内一向都是全部都是晋升的。当现在呢像刚刚这个徐成河的案子，像目前呢正在临水出现的这些案子全部都是晋升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人权啊，在民主啊这方面呢，实际上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呢，实际上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严重的倒退了。
嗯，
这是肯定的。
是，那么李先生，我们也要看到，就在您从中国回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在加州的六四学院领袖熊燕，他在香港要闯关回中国去探望他病重的母亲，却遭到了拒绝入境。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这次能够顺利回中国，而且又平安回到美国来？对于中国当局这26年来仍然在阻挡学院领袖入境的做法，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呢，第一，我呢是去年的年底，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呢，我姑姑过世了。我姑姑呢是我父亲的姐姐，他们两个呢在51年的时候呢从印度尼西亚呢回到中国，所以呢，我们当时我姑姑过世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是很着急、很伤心。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决定呢，跟我陪同我父亲呢，准备回去呢，给我姑见最后一面。虽然没有成行，但是呢，我去中国使馆呢去申请签证。经过一段时间的他们的这个审批的一个过程，当然又 check 了我的这个历史情况嘛，他们所说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很明确的一条说，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说，给我这个机会呢，让我回去扫墓，就是不是回去扫墓，当时是回去参加我姑姑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来当然因为别的一些原因，我父亲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后来最后就没有成行。所以这回呢，就是利用这个中秋，这个叫
清明
，Memorial Day， 清明节。
是
清明节呢，这个时间呢，去回去呢，去参加这个，去扫墓给我姑姑。所以这回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我觉得哈，可能是相对特殊的一个原因。
嗯。
另外呢，现在其实呢，参加过六四的这些原来的很多的同学吧，至少我知道的好几位，现在呢一直呢没有被允许的回去。你像王丹啊，这个王军涛啊，包括军涛的父亲过世。这件事情呢，最后呢，当局呢都不能够说，这个能够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这种一个机会，能够让军涛呢能够跟父亲做最后的一个诀别。所以我觉得呢，就从人道主义这一点来说呢，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嗯，是李先生，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的是海外民运的前景。我们知道六四已经过去26年了，那么很多人说现在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已经不提六四了，那么在国际的关注力可能也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力量在不断扩张而在慢慢的淡化。您认为在时间还有在现实这样双重的压力下，海外民运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呢？
我觉得哈，我也到海外呢，已经生活了15年，
嗯，
也参加海外的一些这个民运的一些活动，但是我总的一个感觉啊，其实海外民运呢，不能够称为一个很强的一个民运力量，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实际上它的真正的这个主战场是在中国，在大陆，所以呢，海外民运呢，能够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辅助国内的这些。民运和维权的这些人士能够把他们的声音传出来，然后呢，更多的呢能够在道义上，在有一些经济上呢，能够给国内的朋友们以支持或者帮助，这个是海外民运所应该做的。
嗯，
真正作为一个海外民运呢，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呢，我并不觉得它已经作为一个有这种未来的这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有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其实中国的一切呢，都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当中国大陆发生变化以后，回到中国大陆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海外民运的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前途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六四民运人士李恒清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我们看到了，除了六四纪念活动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之外，在香港九龙的艺术中心呢，从星期天开始也举办了一场有关回顾香港争取民主雨伞运动的大型艺术展览雨伞节，主要展示的就是有关香港雨伞运动的艺术作品还有照片，同时也举行研讨会来讨论香港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五月十七日，在香港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贴满便利贴的床壁，黄黑的色调重现了昔日的雨伞运动，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到场回顾去年仗领中环的情景。这次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学部硕士课程主办的雨伞节，透过照片和艺术品，把当时雨伞运动的情景再次呈现在空白的墙上。展览将会从即日起举行至5月31日，并免费让公众入场参观。为期14天的展览中，一共有10个展区，在香港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不同的楼层展出，其中包括新闻记者、独立摄影师等的摄影作品。
我觉得有些事是记忆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需要记录下来的。这个展览可以让我们记得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让一些没有参与过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争论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在扭曲这段历史。这个展览可以让大家看到当时真正的一面，
给大家看到真正的一面。
在雨伞节期间，主办单位将会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和工作坊，让公众发表对雨伞运动的看法。这次展览除了有研讨会之外，还会放映多场有关雨伞运动的独立电影，并举办舞台剧。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继续呢，我们带您看一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他在星期一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清政府部队将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里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控制权。克里在激进分子宣称攻占了拉马迪的一天之后说，这只是暂时的情况，他相信局势将会在几天内发生逆转。当地官员说，拉马迪持续五天的战斗已经造成了500人死亡。西藏流亡政府在5月17号星期天再次要求中国释放被达赖喇嘛认证为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耕敦雀吉尼玛。耕敦雀吉尼玛1995年5月被达赖喇嘛确认为班禅转世灵童，三天之后就遭到中国当局绑架，中国拒绝透露他与他的家人他们的下落。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海军星期一在夏威夷与亚太23国举行军事会议，主要讨论水陆两栖部队进攻策略，还有包括由船舰发动岛礁进攻以及在岛礁空降等相关的行动。与会国家包括与中国有领海主权争议的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至于中国则不在被邀请之列。布隆迪上个周末的未遂政变期间呢，国家电台成为他们争夺的一个重点。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发来报道说，最近的政治暴力对官方还有非官方的媒体都造成了伤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博内斯沙电台正式停止播音。这家私营电台的记者说，布隆迪最近发生政变后，政府安全部队冲了进来，毁坏了他们的设备。电台节目主编马桑科说，袭击显然是有政治动机。
自称效忠总统的警察和军人进来捣毁了我们的设备，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向民众提供信息。
另一家私营电台非洲共和国电台在政变危机中被烧毁，布隆迪当局指责地方媒体支持示威活动。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今年宣布竞选第三个任期，此后几个星期国内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直至军内反对派将领上周宣布政变推翻总统。 政府发言人尼亚米特维指责私人电台是流产政变的同盟。
They were with
他们与阴谋者串通一气，阴谋者就在他们的演播室里，他们播送政变的消息，甚至一些歌曲，他们是同伙。
私营电台的新闻者否认参与政变，与此同时政府派兵严密把守国营的官方媒体。美国之音获得的视频显示，政变前几天国营媒体外的示威抗议活动，警察向抗议者开枪之后，示威变成了暴力冲突。反政府军人政变后曾经攻打国营电台，迫使其停止播音。国营广播公司 RTMB 的电视节目主管班库姆库兹说，控制广播电视是冲突各方的一个典型战略。
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政变者总是先去电台向民众发信息，这是政变者典型的做法。
布隆迪目前只有 RTMB 一家电台还在播音，其他电台都关闭了。在布隆迪，人们主要靠广播传播消息，所以控制电台就成了争夺政权的重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布琼布拉报道。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杨媒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摩托车帮派之间呢，在星期天在光天化日下爆发了严重的枪战，造成九个人死亡。警方说事件是发生在一个叫韦科市的一家名叫双峰的体育酒吧的外面，有八人是当场死亡，另外有一人在送医抢救后无效身亡，另外还有18个人受伤。警方表示枪击开始在中午的12点过后不久。那么这场帮派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从拳脚相向的斗殴演变成动用刀和枪的相互残杀。警方还说枪击事件中虽然有人向警方开枪，但是警方没有人员受伤。那么在德州维科的这起严重的枪击事件呢，也让人再次想到了这样的严重的枪击它所带来的震撼性。那么很多人也在探讨这起事件到底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在美国许多主要媒体的头条消息也都是有关于这起枪击案。今天小夏看美国的主持人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解读一下这次的枪击案，还有美国所谓的摩托车团伙的亚文化。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我们知道这起事件到今天仍然是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消息。那么很多媒体甚至以这个现场血腥尸横遍野来形容这起枪击案的严重性。跟我们简单叙述一下这起事件有什么我们特别值得来观察的地方。
这摩托车团伙这个事情，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你在公路上老是能碰到一些骑摩托车的这些骑手，就他们叫摩托车骑士。摩托车团伙啊，在日本他们也是就是日本从60年代以后学会这个，他们叫暴走徒，在中国也有这样的翻译，是不是？那摩托车团伙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二次大战以后啊，很多士兵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摩托化部队这个到处流动啊什么等，因为在这以前呢，美国人是不太流动的。那这时候呢，有这个流动习惯，有很多人就开始就买一个摩托车就开车上街，从兜风开始到组织成为一个一个的小组织吧。绝大部分说99.9%的摩托车这种小组织啊，都是邻里大家说很高兴去玩等等，他们一帮人上去买个烤肉啊，大伙做个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们这是美国一种很重要的亚文化。但是最近这20-30年呢，很多这些因为他的那个参与的人比较年轻，他们很多人也都有点暴力倾向，持着枪啊很威风的样子呢，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些摩托车犯罪团伙。这里头呢有白人，有黑人，也有其他族裔，但是白人和黑人居多，白人更多。
是，所以从你的介绍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所以在美国过去认为这些所谓的重型机车或者是摩托车这些小组织，他们的这些骑士的背景有一些可能是具有退役军人的背景。那么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怀疑说是不是也有 黑道帮派的这样的一种组织介入啊，能不能再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在美国我们不时会听到你刚刚提到的所谓这些摩托车组织或团伙所引发的一些犯罪事件呢？
他们这个黑道帮派，因为他们这些摩托车啊，绝大部分摩托车就都有工作，摩托车主周末上山路，可是有小部分就靠这个为生，他就天天骑着摩托车一队团伙在外边走，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这个犯罪行为，就是贩毒。他们这个贩毒啊，跟那种大的贩毒集团不一样，他多数是贩毒，主要是这个大麻呀，有时候有海洛因的等等，他们是自己消费完了之后就贩了毒自己使用这个钱，所以他并没有说赚很多钱弄得很富裕的那个倾向，但是呢就有说这个贩毒之间争取就是这是我的地盘，那是你的那是你的地盘，这样他们就不时会发生冲突，而且每个人都是有枪有刀的。
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这次的事件很有可能就起因于比如说争夺地盘，像之间帮派之间的一些纠纷呢。那么最后我们就要来看看，当我们谈到这个德州的威克，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还有一些印象，觉得这个威克市好像过去也传出过几次这种很严重的枪击事件，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威克成为这样的一个枪击案经常频发的一个地方呢？
先说一个枪击案的问题，大家都会记得住，1993年当时有一个基督教，他们都是邪教，一帮派叫戴维派，
是
大卫派，或者是他们就弄了这个几百一二百人住在那个地方，买了一片房子住在那儿呢，他们里头就有很多犯罪行为，结果这个美国的这个枪支酒精管理协这些警察呢就去管他们，被他们打死了四个警察。结果呢警察就把他们都包围了之后呢就产生了一次大最后是包围好长时间产生了一次大枪战，他们自己里头放火啊，把这个自己人烧死了，死了70多个人，
是
这让维科这个市成为全国很著名的地方。可是我们要知道维科这个市是在德克萨斯中部，那个地方有点蛮荒的传统，而且那个地方呢也有点种族冲突的背景，像20、30年代就3K 党真的是特别特别活跃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背景本身呢就有一些暴力背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在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您播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主要就是带您关注美国的新的时事消息还有相关的政治内容。那么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呢，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您可以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在美国政府还有各个机构都会举办活动来庆祝亚太传统月，而近年来亚太裔越来越重视在政治选举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更积极的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在上个星期五，一些亚裔团体他们指控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实行种族配额，这对亚裔是歧视的。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60多个亚裔社团15号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提出行政申诉，要求司法部和教育部民权司调查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长岛华人协会主席张国栋说：“
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部和教育部呢，就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这些常青藤学校不要再去歧视这种亚裔的录取人，当然也不要歧视其他任何族裔的录取人。”
来自加州的华裔学生王自立说，他的成绩优异，但是被名牌大学拒之门外，这让他感到无助。
就是因为这些学校设立种族配额，他们认为你是亚裔美国人，所以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血统。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是美国最知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大学法律顾问当天发表声明，声明说 在此之前，类似的歧视亚裔学生的申诉案中，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经调查后判定，哈佛学院的招生方式完全符合联邦法律。这次亚裔团体申诉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李春燕博士说，尽管哈佛大学不承认有歧视行为，
而且我们的孩子到录取的之中被录取的，那 SAT 啊成绩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被录取的人都是已经高于其他的学种。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也出席了这次记者会，表示支持华裔团体提出的申诉。
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不应当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罗拉巴克议员说，他要推出法案，要求教育部进行相关研究。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我们刚刚看到杨晨的报道呢，那么这些亚裔团体他们对哈佛大学所提出的指控到底有没有道理？美国各界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杨晨你好。
玉文你好。
是，杨晨你好。我们知道这一次啊，这个亚裔团体所提的这样的一个指控，在过往其实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抱怨的声音了。那么美国最高法院似乎好像也对类似的一些案件做出了一些判决，到底过往有什么样的一个判决？美国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这次的申诉，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是要求司法部和教育部的民权司来调查这个哈佛大学到底有没有歧视行为。他们认为，就是说哈佛大学和其他的城大学是长期制度性的歧视亚裔，因为他们有个叫族裔平衡，这些亚裔社团就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族裔的叫配额。那么他们在申诉书里引用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亚裔学生在考这个 SAT， 就是这个标准考试能力测验的时候，他们的分数要比白人学生要高出170分，比拉丁裔学生高出240分，比黑人学生更高，就高出450分。我们知道这个 SAT 一共是2400分，那高出这么多的分数，就是说才能被这个学校录取啊，这是当时他们引用的一个数字。但是另外的一方就认为说，美国的这个大学它必须保持这个族裔的多元化，像哈佛大学他就说这个族裔多元化对于这个学生，对于这个学术环境是有好处的，而且对这些学生，包括这些亚裔学生，将来他们走上社会适应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当天就是在他们提出这个申诉的时候，其实有两位美国这个民权委员会的两位亚裔的委员也发了一个声明，他们其实是不支持这个亚裔社团提这个申诉。其中有一句话挺有意思，我觉得是反映了很多人的观点，他就说高分数并不是你进入常春藤的一个保证，说不要认为说你亚裔学生考的分数高你就有了权利，就是一定要进入这些学校，况且这些私立学校他有权去设立他的标准，像哈佛他认为说我们是对学生一个叫做全面的评估。那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些裁决，就是他是根据美国当年就是60年代定的这个民权法，其实从70年代就开始有这些案例了。那么78年有一个这个历史性的一个判决，就是说加州戴维斯分校他在这个医学院的招生的时候说100个人里面我必须有16个少数族裔，当时最高法院说不行，你不能有这种硬性的配额，是把这一方面是否了。但是此后的40多年，最高法院所有的判决基本上都是维持说这个族裔是应该是一个考虑的因素，说我们要维持这个大学的学术的环境，学生团体的这种多样化，是强调的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一直到2014年又有一个判决也是很有意思，它是维持了这个密西根州说他们通过全民公决说不让公立学校在招生的时候使用这个族裔这个因素。那么加州还有其他的一些州都有这种法律，那这个最高法院又说 OK， 各个州他有权去定这个法律，去修改他们各州的去法律。所以这些判决是可以说这个以后将来这个大学招生的政策是不是要使用这个族裔因素，或者说引用这个民权法，可能这个决定权应该是在最高法院的手里。
是。那么杨晨，最后我们还有大约30秒时间，当然我们知道对于这个亚裔团体提出的这个申诉啊，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呢也有人说，在亚太传统月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纪念月份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声啊，也显示在美国的亚裔团体现在是越来越积极重视维权了。跟我们谈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向？
没错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我们当时采访了一位议员，就是啊，他讲这个亚裔不仅要出声，而且是要很大声的。这个大声不光是形容，说确实你要很大声。他说你大声的喊出来，才可能被人听到的机会才更加多。那么我们听听这个议员是怎么说的。
But it is clear, I think, to many people in this community that in order to be heard,
很清楚，我们的社区如果想要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就必须多发声，有时甚至要大声喊出来。我们的文化传统可能不鼓励这样大声说话，可实践证明，你敢于站出来发表看法，声音比别人更大的时候，你一定能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
对，我们也知道最近就是这个华人团结起来，比如说和要求这个 ABC 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向华裔道歉呀，还有这个最近有一位华裔的女性在硅谷向这一个公司提出这叫性别歧视的控告，这些都显示了现在这个华裔就是越来越更多的积极的为自己争取权益。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裔到底有没有受到歧视在招生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华裔有这个权利，你要运用你的权利运用这个法律来为自己维权。好，
是我们也知道杨晨未来在国会可能还会为我们报道更多这些亚裔的议员他们到底在国会有哪些声音。我们谢谢杨晨。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就在这个星期呢，美国国会还要继续的就政府今后对国内监控的范围来做出决定。另外一方面，国会也准备要重新授权即将到期的反恐努力，同时改革有争议的数据收集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就报道，数据收集问题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而前合同雇员斯诺登他最近的爆料更是在美国国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争议的数据收集最近也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是非法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8 and the nays are 88. The bill is passed.
上星期，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同意结束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现在，这部美国自由法案将在参议院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为国家安全局的做法辩解说，这项计划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最大可能的保护国内的民众，那么这是重要的手段。
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国安局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这项数据收集计划。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认为这项计划出圈了。
If we accept the government,
如果我们同意政府可以收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希望某一天可以从中甄别出记录中跟恐怖分子可能有的某些关联，那么这样做到哪是个头呢？
根据美国自由法案，电信公司而不是政府可以存储通话数据。提出这部法案是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麦康奈尔认为这个担忧被夸大而且没有根据。
国家安全局没有人会定期监听你的通话，为了截获通话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国家安全局必须得到法庭指令。我不希望大家对现实中的威胁视而不见，我担心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基本会结束电话数据收集计划。
不过电话数据收集计划是否真的挫败过恐怖分子阴谋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参院本星期激烈辩论的主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问题还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
Terrorists are intent on destroying our very way of life.
恐怖分子企图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自由的根基和我们大家享有的公正。但是在加强情报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威力和决心保卫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的宪法和公民自由。如果邪恶势力成功地推动华盛顿的领袖们削弱美国重要的宪法价值，我们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恐怖分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结果。
We must never allow this.
距离参议院表决只剩下几天，涵盖大规模数据收集内容的爱国者法案6月1号即将到期，而国会将于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休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自从1962年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签字之后呢，美国的全国警察周的传统就开始了。最初他只是在5月15号这一天来向美国的执法人员致敬，但是此后呢，他在全美各地变成了持续有一个星期之久的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来自世界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执法人员，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来体会同袍的情谊，同时也向在执行任务期间殉职的同事来表达他们的敬意。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5日，在国会大厦台阶举行的仪式上，奥巴马总统向在执法部门效力的100多万美国人表达敬意。
我们在这里向以身殉职的英雄们致敬，这些英雄男女将自己置于险地，为的是让我们过上平安的生活。
全国各地的警察来到华盛顿参加全国警察周活动，有些人比如里亚兹·莫塔尼为了赶来参加警察团结游而骑了将近500公里自行车。
这是因为我们骑车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警察的团结，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跟我们的警察兄弟姐妹的团结。
骑车人为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园和博物馆募集资金，他们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执行公务时被打死的警察。遇害警察格雷格·温特斯的遗孀莫莉说，
我丈夫被人从脑后打了5枪，那是在1990年12月28号，11天之后他死于1991年1月8号。
自从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来华盛顿参加警察周活动。
我每年都来这里，因为我不会忘记。你看看四周，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
副总统拜登也表达了支持，他在5月12号的一次活动中向警察致敬。
在忠诚和责任感方面，我们今天向其表达敬意的这些男女超越了任何群体。
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园基金会展示的这段视频是5月13日的烛光守夜活动，人们点燃蜡烛缅怀273名殉职警察。2015年他们的名字被加进了纪念墙。2015年对警察和公关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一些高度曝光的案例让很多人怒斥警察暴力。不过在华盛顿这一星期是向那些宣誓保护社区民众的男女警察表达敬意的日子。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大家好，我是 OMG 美语主持人白洁，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如何防止被蚊子咬。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好，谢谢白洁。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暑假快到了，又是出游的季节，今天白洁就要和大家介绍到了酒店你要怎么样来 check in。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Quasi Mimos， 不知道怎么说，提的话题就是搬离酒店入住 check in check in check in check in check in 登记入住。 Excuse me, where is the check in counter？ 啊，打扰一下，请问在哪里登记入住？ Right over there, miss. May I help you with your bag? 就在那边，需要我帮忙拿行李吗？ Yes, thank you. 好的，谢谢。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免费早餐。You are all checked in to room 523. May I help you with anything else? 您几位已经登记入住523房间了。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吗？
I was wondering, do you offer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我想知道你们提供免费早餐吗？
Yes, breakfast is served in the main dining room from 6 a.m. to 10 a.m. every morning.
提供每天早上六点到十点在主餐厅有早餐
Wake up call, wake up call, wake up call
叫醒服务
Would you like to schedule a wake up call?
你需要预定一个叫醒服务吗
Yes, please call my room at 6 a.m. tomorrow and the next day
好的请明天早上六点钟叫我还有后天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he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served at hotels? Sometimes they're really good OK,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5月18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会见美国日本裔学者谈到执政党自我监督司法独立等问题王岐山承认长期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但是声称中国司法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之下进行司法独立不可能
此外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上个星期刊载仇美漫画名为美国并非朋友恶华手段比侵华更可怕的漫画抨击美国推行民主价值是贩卖廉价政治毒药并且指责美国遏制中国环球网为什么大骂美国美国究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敌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黄耀毅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耀毅
好的谢谢宝申首先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还在韩国就亚洲国家互联网的自由朝鲜和野心等问题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下面去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结束在中国的短暂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韩国星期一在韩国大学向师生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克里首先谈到言论自由问题他说
We believe people are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我们认为数字政策应该努力寻求实现技术潜能这是实现全球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是强化政府透明度以及对施政负责的创新方式。另外作为加强社会力量的方式技术潜能还是公众言论表达的最新的民主形式。
克里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亚洲地区国家的互联网自由现状并且点了朝鲜的名他说
在亚太地区韩国和日本是世界网民比例最高的国家。而朝鲜却正好相反在世界上上网率最低统一管控最严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样极端然而希望收获互联网经济实惠但关闭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言论通道的国家却不在少数这些国家设置的网上过滤装置消除人民可见可收可传的各类信息并且限制交流的对象
针对最近朝鲜频频的军事动作克里会晤韩国外长尹炳世时表示
We are united firmly.
面对北韩的威胁我们的决心坚定不移北韩最近的行为显然表明他们更加不愿意理性地走到非核化的谈判桌来我们在这一地区还面临其他挑战我们期待就此共同磋商
韩国外长尹炳世分析了朝鲜国内外目前状况，尤其是朝鲜最近的潜艇弹道导弹试射。他表示，外交上将和美国共同协调，以强化对朝鲜的威慑力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清政府军队将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控制权。克里在激进分子宣称攻占拉马迪的一天之后说，这只是暂时的情况，他相信局势将在几天之内发生逆转。当地官员说，拉马迪持续五天的战斗造成了500人死亡。美国德克萨斯州摩托车帮派之间星期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了枪战，造成了9人死亡。警方说，事件发生在一个叫韦科市的名叫双峰的体育酒吧外面，有8人当场死亡，另外有1人送医院救治无效死亡，此外还有18人受伤。警方说，枪击开始在中午12点过后不久。帮派之间的冲突很快的从拳脚相向的斗殴演变成为动用刀还有枪的互相残杀。警方还说，枪击事件当中还有人向警方开枪，但是警方并没有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会见美国日本裔学者时谈到执政党自我监督、司法独立等问题。王岐山承认长期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进化很难，但同时声称中国司法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之下进行，司法独立不可能。这次被日裔学者形容为像玄学讨论的谈话释放出什么信号？自称对王阳明心学很有兴趣的王岐山真的是知行合一吗？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王岐山说自我监督呢这个很难，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左手监督右手的话是不可能的，自己打自己啊，那么他说很难，究竟他是真的明白这个是不可能呢，还是他真的以为是这个很难是有可能的？和平，
王岐山一直是一个大家给予了很多期待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因为他有所谓的这个救火队长的这个称呼，而且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喜欢看书，而且他的朋友圈子中间呢一直很多人呢确实是很有知识很有见地啊，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所以大家就给了王岐山呢很多特别的这个期待，而且呢上台以后呢进行了这个反腐败的工作似乎有一些成就，所以呢大家似乎呢就给他更多的期待，但是通过他这次跟胡山的这个谈话呢，就把王岐山的这个他的真正的底气，他真正的逻辑思维和真正他的价值观呢完全暴露无遗啊，就是这个就是胡山后面给了他一个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啊，就是一个玄学讨论。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人啊，像王岐山这样的人， 甚至在美国啊读了博士的人，或者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他们为什么也会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或者中国政治的转型也是一些啊混乱，一些啊这个啊就是啊这个彼此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呢？我后来即是开玩笑的说，我说有的人呢是无知者无畏啊，有的人呢是有知者无畏。王岐山这样的就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种特征。这样的人呢，他不读书啊比这个读书还可怕啊。如果他不读书吧，无知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点敬畏，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可能还有一点愿意向别人学习的一种姿态。但是王岐山这样的人又看了书，又到过美国，又有很多美国朋友，他有很多知识的这个见的这个经验的朋友，他应该是更完整的、更具有这个这个前卫性的，或者是更符合西方人的主流价值观的一些判断。但是从他的这个思维逻辑来看，他是一片混乱。哎，混乱了以他我知道你们，我了解你们，我看过了这些东西，对吧？他所以呢讲了半天又一方面是不能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拒绝这个司法独立。所以这样一点东西是很令人非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在于他认为他什么的了解。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谈话中间完全不是一种学习的姿态，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完全像一个典型的这个毛泽东天马行空即是实际讲起来是胡说八道。但是呢他给人的感觉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搞这个这个司法独立，还是要党的领导。那你还讲什么讲？你还读什么书呢？对不对？你还思考什么问题呢？你还有什么值得这个向别人这个学习的地方呢？根本没有。但是他这种以这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以一等了解西方的一等姿态出现，又拒绝和抵抗这个人类的主流价值观，这个比那种无知者要可怕很多。那么就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很多领导人，他们的决策之所以出现基本上的问题，他就是采纳了或者是听信了像王岐山这样的一种逻辑和思维听信了一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那么呢就是实际上进入了更大的一个这个误导。他们以这个了解西方的姿态出现，以了解西方的这个价值理论来出现，实际上来给中国更大的一个误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西方也看也好，在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结构来讲，出现批评美国或者对民主表示怀疑，或者说是这个民主制度中间转型所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中共的领导人他们在采纳的时候往往就是听进了这样一种逻辑，混乱一种思维，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他拒绝民主的一个借口。所以这次王岐山的这个跟胡山的这个谈话呀，使我们对中共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未来采取政治改革基本上应该采取一种就是不太信任的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几乎不大可能。
继续谈这个自我监督、自我净化的问题，和平先生。那么王岐山也知道一个执政党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像他自己在谈话当中所说的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到现在为止世界医学史上只有一个医生给自己开过手术，割除过阑尾炎，就是刚才说的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位医生。所以王岐山他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执政党自我净化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呢？就像他所说的话，我们不信邪，到底他是不信正呢，还是不信邪呢？和平，
敢于不信邪的人他就是邪敢于不信，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就得相信这个人类的一般的这个规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整天看到美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这个巴以迪姆的这个种族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骚乱，那说明美国不是说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但是巴以迪姆的整个存他的案件的出现到整个处理过程，你看警察他有警察的角色，民众有反抗的这个角色，检察官有起诉的这个角色这个行政当局巴以迪姆的市长还有他的这个角度，联邦调查局他有他的角度，司法部有他的角度，那么这个社会是各种力量互相拉扯，各种力量互相监督这种监督和运作是不是那么良好呢？ 未必啊，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偏差，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也有可能出现很多的这个不公平。但是整体来讲，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能够尊重每一种政治势力的，让每一种政治势力都在一个公正的平台里面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么一个机会，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保证所有东西都是完整的一个美好的结构，所以它解决的是一个人性的尊重，它解决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这个保障。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出现这个问题进行不断的这个修正。那么精英政治它的一个缺点就是由精英人士脑袋一拍就解决问题，它确实它的速度效率很高，但它长期来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果甚至罪恶的效果要比这个民主政府要可很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很多的独裁者实际上最开始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最开始他们都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办事情，不一定一开始都是邪恶的，但是为什么久而久之他慢慢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道德的责任，现实的责任，然后他又拥有了所有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只要他个人判断失误，只要他这个整个的行政运作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难以这个纠缠，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切由共产党说算，一切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所以一切的灾难都可以说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你只让自己来决定一切，对不对？谁让你要那么难的？我们道理很清楚啊，你中纪委反腐败一开始就是一定会失败的，就是因为你比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是一样的。贪污腐败分子他可能是身后腐败、经济腐败，但是他这个跟你一样的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毛病，他来自于他权力的腐败。那么你中纪委这样一个辅助挥为的去掠夺一个公民的自由，一个一个党员干部的一个自由，你谁把人家双规起来啊？按照你的掌握的材料，你就把他双规起来，不受这个其他部门的制约，并不受警察的制约，检察机关的制约啊，这个法院的制约，也不受这个，更不受媒体的制约，也不受这个历史的制约。那你的行为跟那些腐败分子可以说更严重、更可耻。因为你扮演的是一种正义的一种角色，所以这样一种逻辑在中共现在的逻辑里面是不可能把中国问题给解决，所以共产党永远在这个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价值里面啊，这个打转。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对王岐山的解读是说，这个王岐山呢，他不会承认，他是坚持要一党一又又。这个党领导党大于法这样一个原则，使人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甚至也是到了绝望的地步。我想听听您怎么解读王岐山这次跟福善的会面以及他的评论，就他究竟是真的相信这个应该是党大于法，还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敢于承认现在的这个现实呢？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谈话我也很重视，然后呢，我也这个转到网上去看了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一次呢，福山和这个岐山这两座山呢碰了一下呢，可能这个各自原来都认为可以从对方的观点中间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需要印证的东西，但是呢，可能这次谈话呢阴错阳差就是都没有找到，或者找到的不是很多。因为福山的观点呢，一个呢，他认为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可能现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和这个言论中间都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好像这个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他很希望就是达到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的这种平衡，但是呢，他觉得好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他们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官僚系统，他们有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可能在这个发挥国家能力方面，比这个西方国家，比美国做得好。我觉得可能中共之所以要这个接见福山，可能也是基于这一点，就是基于这个福山对于这个中共的观察， 他认为有这样的希望。但是呢，福山带着问题来呢，他也是想证明一点，就是到底是这个法治还是法治，就是这两个东西怎么来，到底是靠哪一个？就是中共到底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是呢，这个 off law， 就是这个用那个三滴水那个治，还是用制度的治？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可能王岐山也给了他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就是要有党的领导。就王岐山也讲到了清末的立宪。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基本思路啊，就是王岐山作为中共的党内精英，他的一个基本思路还是一个党主立宪。虽然他在最后也谈到了就是所谓人类的这个共同的价值，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还是一开始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认为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他的方法呢，他坚持认为这个党的领导是不能放弃的。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令福山对他的这个就是对这个谈话感到失望，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当然这个福山认为，可能如果中共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司法是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共进行治理可能会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能力会加强，会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效率，因为美国总是受到这个民主制度下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牵制。其实这个是一个老话题，因为我在研究这个四六年就抗战胜利以后，这些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观点叫只有人民有权才能国家有能，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是，
那到底王岐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现在他也讲到了，比如心学，讲到了这个王阳明的心学，其实他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啊，这个知行合一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他可能了解或者他懂得，其实这个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最后可能人类还是要走共同的路，但是呢，他现在还是强调我们中国的特色。比如包括中国有13亿人，你必须要养活这么多人，要这个要使这些人发挥能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导。那么这个他是作为一个大前提，这个也是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个这个实权人物他不可能超越的这么一道这个坎儿。
是，
就是在他只有在这个问题坚持这个问题，他才在党内能够立足。如果他完全的导向这个西方的宪政观念，我觉得他就没法立足了。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他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一个原因。谢谢。
张先生继续请教您，您是历史学家，那么王岐山在和日本客人谈话的时候呢，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有国家法治和问责的 DNA。王岐山说这番话的目的无外乎是排斥或者批评西方的民主，他认为只要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了。您怎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国家法治和问责这三个因素？
那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归谁所有。中国的其实这个观点吧，其实福山也有类似的观点。福山认为好像是中国从秦代以后就进入现代国家了。其实这个福山这个观点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当然说这个2000年来的中国政治都是秦政，那么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是秦政，包括像毛泽东他就是强调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这套路数呢其实是一直没有变，这个就是一个专制主义的这个政治。 所以中国的这个观点上，就是传统的政治学的观点，它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是按照这个，那么这个天子他是代天临民，那么现在实际上执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天下，他就是原来可能这个君主制只是一家一姓的这个天下，现在呢是一个政治团体的天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啊共产党的天下，也就是党天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由这个由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变成了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他们来集体统治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其实才是中国的现实。所以王岐山他作为执政党的这个领导人，他也不可能突破这个窠臼，这个是他的本身的地位所决定的。虽然他可能他认为未来也许中国会和这个人类其他文明走共同的路，但是那是将来的事儿，在现在我们中共要执政我们就得这样做，可能这个是他非常坚持的东西，也是令福山可能感到失望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福山在回到美国以后，如果他再有新的著作出来，他可能会修正他原来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中共那个反腐，他必须要满打。那么不反腐，将来就极有可能要议政。所以说，王岐山说这番话，他是极其错误的。我倒跟中国共产党提一个建议啊、哦，那个就是从王岐山，就从王岐山这个第一部门独立出去，那中共还是有一点希望。
嗯，好，谢谢湖北的张先
生。
嗯，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究竟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我看是知难行更难，真正的知非得是从实践中来不可。互联网时代，许多人都是鹦鹉学舌、录音机，仍有一用，东听西凑，然后戴上耳机子，坐在办公室里，戴上这个什么理论家的桂冠，堂皇之子就成为什么大 V 啦、公知啦。所以说呢，知难行更难。为什么说行更难呢？做真正的理论家不容易，做实干家更难。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搬一个桌子，安装一个火炉都要流血，而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恰如煤的形成，最最初只是一小块，当初却使用了大量的木材。所以要送几句话给王岐山书记：功成不怕艰，公关莫畏难，反贪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您基本上是不太赞成有太多的这个言论的空间啊。好，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
那么
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请您把你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关掉。
我说一下，这个我刚才啊，就是说不太同意这个和平先生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观点。我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种特殊的这个中共领导的这个大背景下啊，实际上是不允许你有反对的声音。所以说他刚才说的那个这个王岐山说的那个这党要领导法，这个党是谁？这个党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就领导王岐山。所以说他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他就得这样说话。所以这个他要不这样说话，他就要不就老老实实上一边待着去，要不他在那位置上，他就得按照他自个儿的家，怎么来说，反正他得跟习近平说的意思一样，他不能形成第28次党内的路线斗争，我想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当然他这个错误百出，漏洞百出，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我认为他们这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应当是一个识时务的，你能永远这样吗？永远不用没有反对派吗？中国连一个社会组织都不能成立，
对不对？连一个这个就甭说其他的一个政党了，对吧？这是不可能的。
好，谢谢，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同时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谈到这个，我们观察到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对政治党派呢，其实是他们的理解和解读呢是相当的不一样。那么中国认为这个党是要领导一切的，那么西方认为政治党派呢其实就是利益的这个代表集团。那么是不是在这个理念上的这个理解的差别，致使中国没有办法迈出这样一个坎儿呢？
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确定了他自己讨论的这个基本价值观，那么他随便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例子呢，他就会支撑他的这个道理，他的这个理论。比如说我们再强硬的，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所以我们中国有特殊的情况，我不能搞这个民主。其实同样的这个逻辑你可以用在美国，对吧？你中国有50个民族，我们在美国就知道美国有500个民族甚至5000个民族，那我们说啊，我们有这么多民族啊，有这么多不同肤色，我们都不同啊，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那我们也不应该搞民主，对吧？你看我这个奥巴马说我们国家这么难，对不对？开一个什么事情，一个小小的事情，国会在吵来吵去啊，效率这么低，你看中国都赶上来了，我们这不行，我们这是不是民主就失败了？我们美国就不行了，那我们也搞专制。所以这完全取决于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来讨论问题。我们一直讲了，反复讲的一个民主是什么？民主就像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的婚姻选择一样的。我们在婚姻选择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到一个好的对象吗？未必。你自由选择了半天，有可能选择不到，有可能呢选择到，选择到了以后，你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妻子，或者是很糟糕的丈夫。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权利再交给你的父母呢？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父母呢？民主就是这么一等东西，就是说给你一个权利来选择啊，这个政治制度，来选择政党，来选择支持还是反对政治的这个政策和目标。那么中国共产党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难，问题是谁叫你难的，对不对啊？你说我们只能搞这个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一切，是谁叫你这么搞的？谁叫你天天辛辛苦苦控制一切？谁叫你把我们所有应该有的权利你全部垄断起来啊？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自由的选择的东西。自由选择并不等于是自由的一等美好的结果，但是不能因为美好的结果，没有美好的结果，我们就把自由选择权利给放弃。这就是福山也感到迷惑的一个地方。但是福山来讲，在民主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在美国在民主也有很多思考，我们在民主也有很多的怀疑和担忧，并不是说把民主就已经想象的那么的这个美好。但是我们能再回到中国共产党这种体制看吗？所以对于福山来讲，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他也感觉到很迷惑。他原来以为千里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去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不知道福山他这种出来的书是怎么一种反应，我们也不知道，没办法预测。但是他整个的讲话里面，我觉得福山开始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那听了听，我觉得很可怜啊！美国这么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学者之一，政治学者之一，跑到中国就听这么一个胡说八道、一个逻辑混乱的一个人，动人类物理讲了半天。但是后面的一句话，我就觉得福山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就像这个像玄学讨论，什么叫玄学讨论？他就只要是啊，东兜一下这个现象，西讲一下现象。你说中国贪污腐化和问题吧，他说你们美国也有腐败呀、啊。但是你就稍微问一句，你就会清楚，美国的腐败问题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一回事吗？是那么严重吗？是那么普遍吗？是那么深刻吗？不能比较的。但是在很多的政治学者或者很多的人，他就会把两个现象混在一起。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中国人口很多，所以我们就不能搞民主，或者我们地方很大，我们不能搞民主，我们还有西部，我们不能搞民主啊！所以这样一等似是而非的东西，充满了整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决策体系，
是的，
也充满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民众有一些的迷惑的一个思维啊，所以使他找不到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价值路线，这是中国的问题。
好，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大家简短。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认为王岐山这个话其实是大实话，前半句是大实话，后半句呢也是实话。不这样搞的话，他就肯定当不了那个，他这个官什么当上去？所以他必须这样说。他也知道这个问题所在。
嗯。
那么， 关键是就是这个西方民主国家和全人类的民主社会的，要看清中国这个本质实质，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东西。
好的，
关键是这个。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参加节目。黄先生您好。
啊，是这样子的，我看法有很多人就是说，党就是说中国的共产党能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对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看法的，既然是党领导一切，一个领导者能够受被领导者监督吗？就是说他领导你，他肯定就比你大吗？他怎么可能在你的范围内活动呢？这是绝对不可能，这是一种忽悠人的这个东西，这是我是这样看法。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最后是吉林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您有话要说吗？好，时间，因为本来就很少了，对不起，没有办法接你电话。张立凡先生，我们通过王岐山呢这个讲话，对王岐山的政治理念、治国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这种认识。在他看来呢，中国要。第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第三，是党领导市场经济；第四，是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第五，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从人类文明史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些因素它是不是能够互相包容？它最根本的矛盾之处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垄断，就是党要垄断一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它跟这个福山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这个反差的。因为在福山的观点里头，他认为人类终将，他谈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他说人类终将接受世界历史市场的判断。什么是市场呢？就是这个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最后呢，如果某一种政体能够消除各种矛盾，人民感到满意，那么就是说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赢得了这个竞争。那么他认为这个自由民主就是这个历史市场上的一个胜利者，这是福山的观点。但是呢，从这个岐山的观点可能就不是这样。其实中共来讲，从根本上，从他执政开始，他就是排他性的，他就是消灭其他的任何可能的竞争者，包括在民主选举方面，他设定了很多门槛，然后包括在这个政党政治方面，他也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和他竞争。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中共他和这个苏共，当年的苏共是一样的，就是要垄断政权，那么还有垄断什么的，垄断资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垄断思想，这个也就是苏联当年的亡党，这个亡国，其实这个苏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他已经总结了，就是因为这三个垄断导致了这个苏联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个崩溃，苏联这个整个政治体制和他们这个国家架构的这个崩溃。所以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是摆在这儿了，但是呢，中共现在他出于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他绝不可能放弃他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现在中共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他说改革也好，反改革也好，反腐也好，腐败也好，最终的一点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的这个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要保住它，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垄断权力、资源和思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有关王岐山谈执政党自我进化和司法独立等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环球网大骂美国，美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上星期刊载仇美漫画，引发网民的热烈议论。这套名为《美国并非朋友，恶华手段比侵华更可怕》的漫画，抨击美国推行民主价值是贩卖廉价政治毒药，并且指责美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和支持藏独、疆独、台独和港独等等。那么民主价值是什么？让谁害怕？环球网为什么大骂美国恶华比侵华更可怕？是什么逻辑？美国究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谈一谈你看了人民日报的这套漫画，尤其是它的标题《美国并非朋友，恶华手段比侵华更可怕》，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很准确啊，我觉得准确的反映了中共领导人或者决策层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状况，就是因为啊，美国和中国，我们从中国的媒体、从美国的媒体长期以来都是说、啊、中美中间是朋友啊，是合作伙伴呐、啊。在这个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还跟克林顿达成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这一次的上一次的这个习近平到美国的访问，在洛杉矶的时候，也带来了一个新兴大国关系啊。当然美国没有采纳，现在这一次的习近平访问美国也要试图建立这个新兴大国关系，我觉得这都是光明文章。真正的实质，中美中间从价值来讲就是彼此是敌人，因为一个是要坚持这个一党独裁啊，一个要坚持这个啊权力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由一个一党，由中国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代表一切，共产党控制一切，共产党领导一切，共产党这个说了对一切都可以说了算。哎，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总统、美国的行政当局、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司法、美国的舆论都只是无数个力量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制约，他们彼此之间呢是互相分权啊，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政治形态，所以这样一点政治形态你怎么能说是朋友呢啊？所以你说朋友是虚伪的，你派朋友是虚假的，你派朋友是为了临时的、一时的这个掩盖你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你只是为了彼此之间的某一些啊利益，商人啊是为了利益啊，我们中美之间是友好的。那么美国的国务院或者中国的国防外交部啊，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访问啊，彼此之间进行这个谈判啊，我们应该是友好合作的。 但实际上掩盖了这根本性的啊结构性的冲突，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框架，而且未来啊这就是人类长期以来啊竞争的两个政治啊这个形态，一个是专制的，一个是民主的。啊，我们先不说专制一直是啊一定是很糟糕，或者民主制一定很好，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治形态的竞争啊，而这种竞争是根本性的冲突。我觉得中美之间这种敌对是真实的状况，是深刻的状况，是结构性的状况，而表面上的友好是假象。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请问您就说这套这个漫画呢，您怎么看？您觉得《环球时报》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极强的这样一个宣传作品，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是到底，我觉得第一啊，《环球时报》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环球时报》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工具，一个喉舌。所以我从不认真地看待《环球时报》所说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这个不是说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不代表体制内的某种倾向，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实际上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很不希望中国和美国友好。那么这个，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说这个这个今年九月，我们这个习主席要访问美国，那么这个据说王岐山还要访问美国，但是这个事儿现在好像又没影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中美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把中美关系搞糟，我觉得对中共整体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可能是对党内的某些派系可能有好处，可以给这个主流制造一些困难，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啊，这个现在明显的是在说两套话，一个呢说是中美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习主席说是三句话概括中美关系，一是不冲突不对抗，这个不做对手，要这个，然后呢要互相尊重，然后呢要合作共赢，这是习的一个正面的谈话。那么后来我们也看这个汪洋也讲啊，中美关系像夫妻，经济关系像夫妻，我们是在同一个地球上，在地球村上，中美是最大的邻居。那么这么一个邻居，你跟他把关系搞坏了，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还有一点，你说美国这个在这个遏制中国，那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们的官员总是要想移民到美国去？你们官员的家人为什么总是想跑到美国去过幸福生活？还有就是，你中国政府把那么多的中国人的这个属于全民的这些财富、这些外汇，你拿到美国去买国债。那美国是这么坏的一个国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根本就是讲不通的。但是呢，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体制啊，就是逻辑不通的事情也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也不值得认真的来看待。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就是体制内有一部分人，他们很想煽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然后呢来这个转移国内的矛盾，所以这个骂美国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旋律。但是你这么骂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其实还是弊大于利，甚至于这个可能会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多，增加很多的不信任。这种做法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呢，可能是有某种利益需要的。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朋友对环球网这一组所谓政治漫画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嘉宾好。这个说这个民主是毒药，我看那个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民主，而且民主的国家都经济发展很好，而且科技发达也发达，包括我们日常用的那个那些科技产品的话，都是从那个发达的民主西方的那个民主体制国家所发明创造出来的。说那个共产党，他现在还在骂那个就是颠倒是摆颠倒是非在骂那个民主国家。我说这共产党呢不灭的话，将来是民主国家最大的敌手。说什么美国是中国朋友，我倒觉得是共产党始终把美国当成的朋友。曾经有一个问我，他就说在亚洲哪些国家最恨美国，我就做出来一个简的回答，准确的回答。他说，我说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日本。我说的话，这个中国最希望美国垮。如果说就是中美国垮了之后，中国就会那个在世界上称霸。
好的，
到时候大胆的就是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就是中国与美国就说是应该是世界上两个最优秀的民族，为什么呢？说是美国是最大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社会应该在世界上引领，看哪一个社会能够把的话说是世界引领的更好，不应该是敌人。但是现在美国，我们的话现在已经都看到美国的政府到处挖坑，到处扯个套，然后的话是就像中国有一个碰瓷儿，现在在跟中国的问题，它都属于碰瓷性质，就是最大的无赖国家的成了。现在我都认为什么？你看的话，就是中东，这是美国搞的民主，也能把沙特赫赶下台，也能到什么程度？因为一个政治平衡、生态平衡的国家。
辽宁的孙先生，好的，您的意思我们听懂了。以前您打电话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那个。环球时报就是个小丑角色，就是人民日报啊什么有的不好说或者不敢说的话的，由他来发表。关键是就是民主社会要看清楚中共的本质，怎么应对，这个是最关键的。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何斌先生，刚才本来第一话题讨论的时候，我就想请你来向你求证一下。就是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就是王岐山明镜这个周末报道呢，王岐山访美有可能不可能进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关于王岐山的消息，就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政治上的危险，我请你来解释一下好吗？
王岐山来访美，即使中共官方从来没有正式的这个公布过，但是通过我们很多的管道确实证明这个王岐山访美是有这个企图的。因为他在美国有很多有一些粉丝，因为他曾经主管过中国的这个经贸工作，跟这个中美之间有一些经济性的这个会谈。但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些朋友会对他现在所做的这一套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其实未必的。我们前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政治制度，你跟那些商人好未必能够搞定政府，你搞定了政府未必能够搞定这个司法。所以要中美之间在现在的政治气氛之下，尤其在现在的政治狂热之下，王岐山要达成这个中美的这个引渡的这个条约几乎没有可能性啊！你总统哪怕提出来也会被法官给否决，因为你两个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带权力，带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这个利益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保证，而中国是没有法律保证任何人的权利啊，包括习近平在内也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产生某一点政治波动，他都会权力受到伤害。所以王岐山来访美，经过了反复的评估以后呢，实际上是一劳而逸啊，就是不可能有取得成就，所以呢就取消了这个访问。另外就是王岐山现在趋于四面楚歌啊，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这就像温家宝一样的，就像朱镕基一样的，朱镕基上台的时候牛逼哄哄，讲了一大堆话，对吧？什么什么什么宣言啊，什么棺材啊，都讲对了。实际上到了后来，他的这个体制一点都没解决腐败问题，甚至更严重啊！他表面上好像自己还拉出了一些捐款，但实际上他的家族又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温家宝呢也是一样的，王岐山同样也是一样的。他表面上讲的光美堂皇，但实际上他自己干的那一套，不会比他被干掉的 那些人更光明，更值得这个尊敬。那么现在体制内的人的反弹，现在这个精英阶层的这个反弹，现在经济领域的反弹，都是冲着这个中纪委来的。因为你无法无天呢、啊，你调查了这个当家，你为什么不调查李家呀？你调查了李家，为什么不调查王家呀？你完全是选择性的腐败。第二个就是你这种反腐败又并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建设，因为中国的腐败就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来源。那你制度性的腐败，你制度性的这个建设，你完全支持把你的中纪委的人判到这个部门，判到那个部门，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还是由你自己说了算。所以他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令人尊敬的和权力受到制约的这么一个反腐败机制，所以大家对他没有抱有这个希望。那么，各种利益集团对他的冲突就来了。所以王岐山原来还陈述他有可能这个连任，我看到连任的可能性已经几乎很低啊，除非是这个他们能够反扑成功啊，能够反过一级。因为王岐山也是一个造反派出身的，文革出身，红卫兵出身，跟习近平背景差不多，然后他们也会出一些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些招数，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目前来看，王岐山的处境非常的这个艰难啊。那么从这个最近的舆论方面反映，咱这个环球时报的反应也反映了这一点。你看环球时报登这个东西反映了中国内部的一些想法，是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在习近平的访美就是一个破坏，因为习近平的访美就是来忽悠的啊，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对吧？我们是两个制度的竞争，我们是有一些合作，但实际上呢，环球时报把他们心里想讲的话呢讲出来。
好的，好，谢谢和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请大家简短，因为时间不多。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就是这个美国是中国的朋友还是中国的敌人呢？因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是亚太再平衡，是吧？既然再平衡呢，他就认为是不平衡。他认为不平衡，我也觉得不平衡。那什么时候中国的军事实力发展到可以到美国的家门口进行军事演习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才平衡呢。再一个，我还想请教咱们两个嘉宾呢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别的国家驻韩国的大使都好好的，就是美国的驻韩国的大使让人家把手给割了，把脸给割了，是吧？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四川的关先生，你好。
你好，我很反对李先生的观点，很喜欢和平先生，和平先生的观点一针见血，也很崇敬这个张立凡先生，他在北京还敢说真话。就是有一个小建议，张立凡先生爱有口头禅，其实还经常说，我觉得美国和中国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美国是中国政府的敌人，但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个，比如说美国之音，这个就让中国老百姓就能够醒过来。那这个中国政府最讨厌了，是不是啊？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对不起，时间很短。湖北的冯先生，你好。
啊，
湖北冯先生，请讲。
就是各位专家大家好，这个我是也是来学习的，我简单说一下。
请讲。
就是我觉得美国从长远来说的话，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的敌人，我觉得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经历俄罗斯和日本。
好，谢谢，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方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这里重温一下这个1943年，就是72年前，中共新华日报7月4号的社论，
是
美国是自由的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
好，谢谢，明白您的意思。浙江的方先生，您的意思说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追求理想已经变化。好，接下来我想最后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个回应。我想问您，就是环球时报这个评论呢，他这个漫画的说对华，其实这个华呢，就刚才四川的关先生说到点子上，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那么环球时报他以这个标题看出来，是不是说公开的就说承认共产党呢这个政党呢和中国人民其实是完全站在两个阵营的这么两个势力？张先生，
其实现在呢，就是我其实几年前就讲，就是执政党现在的公信力如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实际上从最近发生的，比如像徐春和这个事件被击毙，这个一个老百姓被击毙这样的事情，现在所有的舆论来看，就是政府说什么，大家首先是质疑不信，然后呢是你越解释越不信，所以呢现在变成一个叫做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这个公信力越低，就是可信度 大家公众对你的相信程度就越低。现在呢是恶性循环，所以现在这么一个这个分裂的状态，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间是这么一种分裂或者撕裂的状态。这个情况已经这个持续了好几年，都是这个情况，而且民众对于执政党的信任感越来越低。他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通过这个制度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讲的所谓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讲了这个要学习这个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啊，这套东西其实才是这个历史的正道。而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所做的这很多的这些做法上来看，像《环球时报》所表述的这些东西，说我们中国人民怎么着，我们中国老百姓怎么着，问题是你《环球时报》是党的喉舌，你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你只是自称你能代表人民，但是事实上来讲，我们从刚才听众所反映的这些意见来讲，它至少代表不了全体人民。
是，
所以这样的喉舌发表这样的什么漫画和这样的言论，他愿意去发表他就去发表，
好，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总理李克强谈行政改革。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徐春和事件，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